德武现在最担心的是别人会不会质疑这40多万块钱的合法性。赚了钱当然是好事，但赚的钱如果不合法，带来了祸，那就划不来了。首先，是它合法吗？委托别人代买卖股票，这是合法的。把由股市赚来的钱提现存起来，这也是合法的。问题就出在这第一笔本金是张北他姐带垫的，这就会使整笔钱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别人会说这笔钱其实是张北他姐赚的，人家赚到手后又送给孔家的。可谁会质疑这笔钱的合法性呢？机关里没有人知道自家赚了这笔钱，组织上也没有要求一定要申报这类收入，知道这件事儿的除了自家三口就是张北姐弟了。只要他俩不说出去，这事儿谁会知道呢？他们是主动要帮忙的，我又没有要求他们去做，他们会说出去吗？想到这儿，他立刻拿起军线电话拨到了99旅，想再听一听张北的口气。电话拨到了旅招待所，所长一听是孔德武找张北，急忙报告说，最近上边清理旅部用工，说为了保密和安全，作战部队不准使用地方职工，招待所的炊事员一定要用志愿兵，这样刚刚就让张北又回到了101基地招待所工作了。电话转到了101基地招待所，果然找到了张北。张北一听是孔局长，忙问，局长有事儿？德武把自己最担心的问题说了出来，他想看看对方的反应。我们最初向股市投的本金是你姐垫的，现在想起来感觉有些不妥了。张北不以为然地说，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在股市上彼此借点钱，这都是经常的，我姐有时急用也向别人借点，你可千万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再说你们也没让他垫多少，不过是几天的时间，他能损失什么呀？他赚的那些钱在手里闲着也是闲着，你们这次能小赚一笔啊，归根结底那是你们的运气，运气来了谁都挡不住的。
这番话差不多打消了德武的顾虑，看来这在张北他姐来说啊，确实是一件随手可办的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一点都没放在心上，自己是有些多虑了。想到这儿，他的心情忽然轻松起来，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更不能给妻子和女儿添加心理负担，这件事儿就到此结束。
此后德武再回到家，就开始安心地去写他的《现代战争的预警》第6章了。这几天因为赚来的那笔钱心神不定，他都没有再打开手提电脑。第6章写的是战争爆发前3天的短期预警。孔德武开始认真地写作了。这一天孔德武写到吃晚饭时分，又想起这笔钱，便关上电脑走到客厅里大声说道，
樊一，孔醒，去股市赚钱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再跟别人提起来了，把存折放好了就行。
樊一补充了一句，
醒儿，记住这事儿，对经上也别提起来。
孔醒撇了撇嘴，
瞧你们这种小家子气的，亏没赚什么大钱，这要是赚了几百万，你们兴许吓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成神经病了。
大巴车在京郊的公路上疾驶着，德武和机关的几个大校坐在车里，向京北的一座监狱驰去。部队今天搞廉政勤政警示教育，组织失职干部到京郊的一座地方监狱去参观，和那些因贪污渎职而入狱的地方领导干部近距离接触， 让大家从那些人身上去吸取教训。德武靠着窗坐着，窗外仲春田野的景色像油画一样一幅幅扑入他的眼睛，使他心旷神怡。德武对邻座的纪检部长金长明笑着说：
长明，以后啊，要多搞些这样的活动，也好让大家从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丛里走出来透透气。
金长明一本正经地说：
我流汗费力让你们到京郊，可不是让你们出来散心的，是让你们把心收一收。
一个姓宋的大校笑着抗议：
哎，现在各级领导都关心下属的身体，经常嘱咐大家要放松身心，你这老金是怎么搞的，偏偏让大家把心收一收，是存心要让我们大家把身体整坏了，你好去享受那天下的美食和美景啊。
金长明继续严肃：我让你们收紧的是贪心、花心和粗心，这三心一收紧，尔等的身体自然会好了。万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含笑着问道：
哎，我这倒要问问金部长了啊，你凭什么说我等有贪心和花心？你这是以己度人吧？
金长明回答：
凭的是上帝犯了一个错误，他当初在造人的时候，朝每个男人的胸口都塞了一点贪心和花心，我现在的任务就是不让你们胸内那点贪心和花心膨胀。
万盛开玩笑说道：
哎，我要郑重地向上级举报，纪检部长竟然是张口闭嘴都是上帝，考虑到他的信仰出了问题，应该立即摘掉他的顶戴花翎。
众人哗一声地笑了。德武和众人的好心情一直持续到监狱大门打开之前，当那两扇厚厚的铁门被狱警们轰隆隆地推开之后，大家脸上上余的笑容先是一下子凝固了，然后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呼啦一下全都飞走了。肃穆和紧张忽然一下笼罩了人群，监狱里的犯人们正在学做着一些简单的健身操，一色的光头，一色的号衣，一色忧郁的眼神。加上站在四周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和那些昂着头监视着犯人的警犬，让人立刻体验到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东西压上了心头。这些人入狱前几乎全都是县处以上职务的干部，狱长给大家小声地介绍着，排在最前排第一名的是一个市长，正地级，半个月前才来的，他是因贪污，贪的总额是2000多万。第二名是个副司长，也是因为贪污，总金额972万。第三名是一个矿长，犯的是渎职罪，因为对安全工作忽视而造成了塌方，导致11名矿工死亡了。接着是参观监房，一间间监房里所摆用的物品差不多只满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人们在监外自由世界所能享受的东西大多都已经被取消了，铁门、铁窗、铁矿床、脚镣、手铐，这些冰冷的东西再加上狱警们警惕戒备的眼神，让每一个参观的人都感受到了法律惩罚后果的坚硬和沉重。孔德武看见同来的那些大校们脸上都写满了肃穆和凝重。最后一项活动是听几个犯人的忏悔，第一个上台的就是那个只有45岁的地市级市长，他的话 不时被自己的哽咽打断着。
我现在非常后悔，没有拒绝别人对我的第一次贿赂。记得，那还是我刚上任当交通局长的第一天，一个高中同学热情地邀请我们全家和他们全家聚餐。我知道他办了一个路桥公司，肯定是想通过我拿到本市准备开建的一条高速公路某个路段的建设项目。我有心不去，又怕伤了和气。无奈间，我对妻子儿子说，我们可以去吃这顿饭，但绝对不能收他任何的礼物。妻子和儿子也都表示同意。我们到了饭店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还没到。他让我们先喝茶，等一下他的妻子和儿子。我们就坐在那儿边喝茶边聊天。没有多久，我们就隔着窗户看见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下了轿车向饭店门口走来。这当他对儿子笑着说，我想和侄儿玩个游戏，不知道侄儿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玩。我儿子一听说要玩游戏来了兴趣，忙说玩啥。我那同学说，咱俩凭心理学知识打个赌，猜猜窗外你阿姨和弟弟谁会先推门进来。你猜错了，你把你那块电子表给我。猜对了，我把我这价值1000块钱的手表给你。我儿子高兴地叫着，好啊，你可不准反悔。然后就说，阿姨最疼弟弟了，肯定会先推门进来。我和妻子就含笑坐在那儿看，因为是玻璃门，看外边很清楚。我儿子猜的还真有问题，那母子俩一直是儿子在前，母亲在后走着。儿子一看这样就想反悔，说要重猜。但我同学说，那不行，你要承认错了就把电子表给我。话说这儿，他儿子突然停下来去掏手机，他妻子一推开门就走了进来。只听我儿子先快活地叫了一声，猜对了，然后便跑到我同学面前去撸手表。我赶忙拦住我儿子，可我那同学就一本正经地说，为了一块旧表让我跟我侄子说话不算数，那他以后会怎么看我。随即就把那块表取下来给了我的儿子。我儿子那天晚上高兴得一直手舞足蹈的，我和妻子怕扫了孩子的兴致，也就没有再说说。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忘到脑后了。不想一个多月的一天中午，我儿子在饭桌上告诉我，有人说他打赌赢来的这块手表价值90000块钱。我听罢一惊啊，忙拿过手表去看，可不，原来这是一块很好的雷达表。天哪，我都怪我自己没有去仔细的看一下。这不是受贿吗？咋办？我跟我妻子商量，我妻子说，已经收了这么长时间了，儿子又喜欢这块表，就装一回糊涂吧。我默然半晌，同意了，同意了。因为收这块表，在此后高速公路建设上，投标的时候，我不好意思给我那位同学不帮忙啊。他拿到了一段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后，又送来30万块钱的现金。我妻子说，已经收了他一次，一次和两次的性质一样，收下吧，不收白不收。反正他会从高速项目上赚很多的钱，我想想也是，他赚大数，我收个小数还不行吗？没有我，他能有这赚钱的机会吗？就从此开始，我收钱没有了顾虑，只要给我就要，反正已经不是青年的干部了，咱也不立牌坊了。当了市长后，
送钱的人更多了。我就让我妻子把握住三条。事儿没办成，不收。
和自己亲友有竞争关系或伤害过感情的人送的，不收。有第三人在场，不收。收的次数多了，就自然形成了不好的习惯。看见来找我办事的人没掏出钱的信封，我就不高兴，就冷着脸。为保存收到的那些钱，我妻子在装修房子时学着当年抗日的经验，修了个夹墙，把几个保险柜都藏在夹墙里。事发时，我们共收了2100多万元的现金。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块手表让我开了收贿的头。没有那块表，我可能还是一个清廉的干部。干部在收钱这件事儿，只要被人破了身，接下来就很难再收住了。我现在特别恨我那个同学，他那个狗日的礼物的点子太鬼了，竟然让当时警惕性很高的我都上当了。所以我奉劝各位有权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小心那些想用你手中权力的人，他们会挖空你的心思，破你的廉政啊。
孔德武听到这里，忽然打了一个寒颤。他猛地想起来那笔由股市上得来的钱，那笔钱来的是不是太容易了？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呢？那天剩下的时间，孔德武都在想这件事情，竟没有再留意到后来又见了哪个犯人，又听了什么忏悔，又去参观了监狱的什么地方。他的脑子都在那笔钱上，收下他真的有道理吗？这算不算对自己行贿呢？这个周日是个难得的好天儿，云淡风轻，春阳和暖。德武的心情也很好，他先是在家写了一会儿现代战争的预警，之后便决定去理发室染染头发。头发如今成了孔德武经常关注的对象，原因是头发白的太多，差不多有一半都白了，就需要定期的去染一染，不染就会给人一种挺老的感觉。可德武内心里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已经老了，所以他自己很愿意把头发染黑，给人也给自己一种依然年轻的感觉。染头发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往往只过一周，白头发的根儿就生了出来。18到20天，两鬓上的白发就很清楚了。25天，头顶上的白发就无遮无挡了。不勤染太难看，尤其开会时，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往你这儿一看，你的心里就会特别的难受。染得勤了又有危险，有人说不断的染发可治癌症。所以德武现在常常怀念50岁之前的日子，那时头发长了，去理发室理一下就成了，差不多10分钟就解决的问题。如今染头发每一次都需要近2个小时。嗨，人年纪大了真是麻烦。